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我们今天要思想的话语是《使徒行传》11章19到30节，使用教会更印圣经本的在新约147页。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使徒行传》11章19节。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克劳帝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感谢主，在今天傍晚我们再次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那这个《使徒行传》讲的是什么呢？2000年前发生的事，2000年前，所以我们说庆祝圣诞嘛。那2000年前发生什么事？耶稣来到世界上。那这个从天上神的儿子，圣经告诉我们呢，来到这个地面上。不止这样，来到这个地面上，告诉我们这个神怎样的来拯救我们。好像汉言传道前面讲的，拯救我们脱离罪的那个捆绑、那个锁链。那不止这样呢？他还在这个地面上选召了一群的门徒啊。那这群的门徒呢，他们不只认识了这个耶稣，这群的门徒接下来他们组织起来啊，组织起来成为我们今天所谓的教会。那教会从哪里开始呢？当然从旧约就开始，不过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个基督教的教会呢，那就是在耶稣来到世界上之后2000年前所发生的一件事。在《使徒行传》这卷书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那耶稣升天回到天上，可是他的门徒啊继续在地面上。那这些门徒就得到了一个使命，那这个使命就是要在地面上来继续把耶稣的这个信息，他来这个世界上要怎样拯救人的信息传扬开来。那所以我们在过去的这个系列，是因为当中有些新朋友嘛，所以在过去的这个系列，从使徒行传前面的经文呢，我们看的是这群门徒啊一步一步的把这样的一个消息传开。那这个消息传开了之后，这个信主的人呢，这个信了这个道理的人呢越来越多了。那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们来看那个幻灯片啊，那你就看到在当时的这个世界啦，这个是这个地中海欧洲啊，中间那个地方。我们看上次我们讲的这个耶路撒冷，我们按一下哈，上次的这个可以再 click 一下吗？没有，没有掉啊，对，所以我们上次讲这个通过彼得 其中的一个门徒啦，耶稣的这个使，我们称为他们使徒，跟耶稣在一起生活三年，见证耶稣所做的神迹，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位叫彼得的使徒呢，那他就把按照圣灵神的灵的带领，他把这个消息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带到一个今天叙利亚一个叫凯撒利亚的地方。那个是一个外邦人居多的地方，他像一个叫记得吗哥尼流的这个百夫长啊，这样的一个外邦人来传福音了。那我们说那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对吗？因为通过彼得我们认识到有一些意念是拦阻我们传扬这个消息的，拦阻我们见证神的。有些可能是我们的一些的习惯，好像彼得他的一些对饮食的习惯，对外邦人的看法拦阻他。有时候是我们的偏见，我们对人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的意念，直到神自己来告诉彼得神不偏待人。有些是我们自己的主见呢，神对外邦人和我们犹太人会不会不同呢？那无论怎样，我们就看到这个神做了一件很大的事。当哥尼流和他同在的这些外邦人呢，当他们愿意相信耶稣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圣灵也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也讲方言，别国的语言呢，来见证神在他们身上的这个作为。不过我们以为那个是很大的一个突破，对吗？我们再按呢，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今天的经文呢，告诉我们这个叫安提阿的这个地方啊，在安提阿的这个地方取得更大的一个突破。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从不同地方，从这个非洲，你看到那个左边古利奈的这个地方，或者从那个小岛塞浦路斯，这些犹太人呢，他们都到处去传福音。这些认识耶稣的人，他们不只传福音，他们把这个福音带到右边这边这个安提阿的这个城市那边去了。这个安提阿的这个城市是怎样的一个城市呢？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安提阿城市很大的一个城市，是一个而且是一个信仰混杂的一个地方啊，很多不同国民不同的人，因为是一个大都会，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大都会，有很多各种各样信仰的人呢，在那个地方聚集，在那个地方生活。不过我们就通过在安提阿的这个地方，我们再按一下啊，你就看到说福音就跨越了这个犹太人的那个环境啊，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地方。不止这样，那福音也到了这个安提阿，也是整个罗马帝国啊。你看到三个大的城市啊，在左上角那个是罗马，我们知道罗马城市，罗马帝国的首都嘛，对吗？可是第二大的城市在哪里呢？在埃及下面啊，亚历山大的这个城市也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第三大的城市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就是安提阿了。所以换句话说，用今天的话呢，通过今天圣经的这个告诉我们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呢，这个福音变成一个国际化的运动，你明白吗？不在这个犹太人的一个族群里面的信仰，变成一个国际化的信仰，变成一个世界文明的一个信仰。当然不会停在这里，接下来明年初我们会继续看这个福音继续怎么样传，从安提阿最后带到罗马去。不过今天呢，我们就要明白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广传呢，甚至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是从安提阿这个地方开始呢，那些信从耶稣的人呢，被称为什么基督徒啊？被称为基督徒，这样的称呼是在这个地方开始的。所以我们就不得不问了，那到底这群人呢，他们有什么特别吗？使到他们变成所谓基督徒，什么意思？小基督啊，迷你基督的意思啊。这些人在反映他们所信的这位耶稣是怎样的一位救主。这群人相当特别了，应该是吧。所以我们来看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福音广传的因素是哪一些，这些人为什么会被称为基督徒。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感谢，在今天晚上我们不只有安息，我们不只再次的来纪念你让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脱离捆锁得到真正的自由，都在基督里面得到这些丰富的恩赐。主，我们更要你来教导我们你的话语，让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 让我们知道既然蒙恩，我们怎么样来照着你的恩典来生活。主，求你就借着安提阿教会的建立来指引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谢谢，这个可以不要了。那我们来看，那么到底这个何谓基督徒呢？或者说福音广传出去到安提阿这个地方，这群人有什么特征呢？有四个特征啊，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你可以看夹在周刊里面的那个讲道的大纲。那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呢，是这群人呢有一个乐意见证主的心，乐意见证主的心啊。十九节那边开始告诉我们是什么呢？说那些因为尸体反的是遭患难四散的信徒，走到不同的地方，就提醒我们，如果有跟着我们呢、啊，在过去的这个系列看待福音怎么传看，我们就记得这个源头是哪里了。源头就是尸体反呢、啊，记得吗？那个七位执事当中的一位啊，他发生了什么事呢？他因为见证主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了。可是他的死不是枉然的，我们说他的死是那个寻道者的血，成为福音的种子。因为他的死呢，我们就发现当时在耶路撒冷这些信耶稣的人，哇，太多了，可是他们没有向外传福音。借着他的死呢，哦，开始有迫害了，逼迫今天世界还是一样的，基督徒还是受到逼迫不过你知道这不是新鲜的事情哦，这2000年前就有的事盼望明年汉良传道带领我们讲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其实教会很久以前就有了逼迫是其中的一个。不过重点是神的作为，让斯提反的逼迫成为这个福音被广传的那个因素啊，是神的作为，不是人的逼迫而已，是神通过这个逼迫让福音传开。传开到哪里去呢？我们就是说到这个福音离开耶路撒冷，走向外邦人的世界，对吗？走向外邦人的世界，甚至我们说上次我们说彼得把福音带到凯撒利亚那个地方。那不止这样，今天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呢，甚至来到这个腓尼基，甚至来到塞浦路斯，甚至到非洲那个古利奈那么远的地方，这些人从哪里听到福音啊？这些人其实我们回去使徒行传前面几章我们就知道了，记得吗？在五旬节的时候啊，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过节嘛，然后他们看到见证到这些使徒们被圣灵充满，对不对？他们就讲起别国的方言。那个时候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有从世界各地的人来聚集啊，包括今天讲的这些地方他们聚，所以你就知道原来神早已经预备了。这些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聚集，他们听到这个使徒们的见证，他们信了这个耶稣，他们把这个信仰带回去他们的家。不止这样，他们还把这个信仰后来呢带到这个安提阿的地方去。当逼迫来临的时候，信徒走到哪里，他们就乐意见证福音到哪里去这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那不过路加在这个时候介绍当然包括巴拿巴，比如他，我们知道从前面的经文说他是塞浦路斯人，你看到吗？那个岛，小岛啊，他是那个地方人，他也乐意，他很慷慨。不过今天我们还会看他做别的事情，只是路加在这边加上一个评语啊，这些人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这些人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你知道说现在如果你是本地人呢、你知道现在的这个小学的教育制度慢慢在改，对吗？他们现在说不要那么注重那个分数啊。那么现在就每个科目接下来就变成是所谓的 banding 啊，就给你一个等级啊，你的数学是一级，你的科学是二级，以后就没有分数了，拿成绩单回来就是跟你讲几级几级而已。那我怎么知道那个孩子的那个总整体表现是怎么样了？下面那个老师的评语就特别重要，对吗？评语就特别重要。那如果那个评语这样讲啊，你听一下啊，那评语讲这个孩子他是聪明的孩子，如果他像其他的孩子那么积极努力的话，他就能够发挥他的潜能。他是个聪明的孩子，如果他像其他的孩子那么积极努力的话， 他就能够发挥他的潜能啊。你觉得这是一个好评语还是一个不好的评语呢？不太好，对吗？我说哎呀，就是换句话说有点懒惰啦啊，意思是这样子。那路加在讲这个塞浦路斯和这些古利奈的信徒的时候啊，他在讲的其实在评论，他在评论他们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他们没有向别人传福音，而且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这个彼得已经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明白。彼得明白神不偏待人，神要我们这些犹太人信徒把福音也带给外邦人不认识耶稣的人，可是这边就告诉我们还有其他的人不大明白。那为什么这个塞浦路斯和古利奈的信徒能够那么的积极向外邦人传福音，而那些从耶路撒冷出来的那些信徒却似乎不愿意这么做呢？却似乎不愿意那么做。那可能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塞浦路斯啊和这个古利奈的这些信徒虽然都是犹太人，跟耶路撒冷的信徒一样是犹太人的背景，不过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啦，那就是他们是希腊化的犹太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从小到大生长在一个希腊人的那个语言啊文化的背景里面，所以对他们来说啊，他们不会排斥向其他讲希腊话的人传福音。那这跟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不大一样，对吧？因为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从小到大就是我们族群里面的人呢、啊，那他们就有点那个障碍，就好像彼得起初有的障碍一样。我就注意到在我们教会啊，特别在那个 Trip Park 那边呢，很多的青年人呢、啊，现在很喜欢出国啊。出国去留学也好，深造也好，甚至你知道吗？如果你在大学，现在有时候他会给你半年的时间出国交流学习。那这些弟兄姐妹，当然我们做传道人的啦，对吗？就除了关心他们出国生活怎么样之外，通常也问候一下，诶，你们有没有找到教会啦？是不是？总是要敬拜嘛，我们关心。感恩啊，大多数弟兄姐妹是有去找教会的。不过我就注意到一点呢，就是这些弟兄姐妹啊，这些青年人啊，没有一个去刻意找华人教会，没有一个去特意找华语的崇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受英文教育的啊。我们的青年人其实新加坡嘛都是受英语教育的，对他们来说去到国外找教会就是有好的教会就可以了，根本没有考虑到是华语还是英语的教会，因为他们是受英文教育的。那这就是这里的情况了。这些古利奈这些塞浦路斯的信徒呢，他们没有这个障碍，因为他们自己大概也就是讲希腊话的，那没有这个障碍。所以福音广传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啊，看到自己是这个社群的一部分，那我们要敞开来向人做见证，那我们的自己的这个心意就很重要。当我们愿意敞开跟这些在我们周围的人认同的时候，21节说主与他们同在，更准确的如果翻译的话，主的手在他们的身上，主的手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有力量把人带到主面前。那这句话是一个对读者来说，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就想到是啊是啊，使徒们经历过这样的一种能力，主的手在他们的身上。怎么说呢？回去过去彼得跟约翰被抓，记得他们被带到公会，那这些公会的人说、哦、不要再传福音啊，不要再叫人家信耶稣啊。他们当时说什么呢？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合理吗？你们自己讲。那于是这些公会的人啊，这些犹太人宗教的这些 领袖拿他们没办法，放了他们，他们就回到教会去。当时他们祷告什么呢？他们说，主啊，求你给我们继续有胆量，求你伸出你的手来，通过神迹奇事来见证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主的手的确伸出来了。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在安提阿的这个地方，当这些犹太人的信徒他们没有这个心理障碍，他们敞开他们心，他们乐意去见证主的时候呢，主把得救的人带给他们。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你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哦，他们是特别 敞开他们的心，特别乐意去跟人家分享福音的，对不对？你看到有一些人很厉害的，他们很会把人带到教会来，他们很会见证神，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他们乐意与人分享这个信息。那新的一年呢，在过去这个圣诞节，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新的一年求主帮助我们呢。那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特征，乐意来见证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信而归主的人会增多的，主会使用的，不过我们自己要看见与我们的社群，与我们周围的人认同。那我们要相信主在乌兰这个地方，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聚会，有他的一个使命，有一个意义。主把我们放在我们的亲友、同事、邻居当中，主要我们来向他们见证，求主帮助我们。这就是基督徒的那个特征，去到哪里就可以在哪里见证主，不过要有乐意的心。那这个基督徒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第二个特征从22节那边开始告诉我们，通过巴拿巴，第二个特征是他们是注重恩典的劝导，他们有注重恩典的劝导。怎么说呢？当这个安提阿教会信主的人很多的时候，刚才我们背经句记得吗？我也背这样的 这几节。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听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听到，哇，那个地方1000多公里外有一个安提阿，那个地方很多人信耶稣了，哎呀，我们不可能不管嘛，对吗？我们要派一个领袖去了解一下那个教会的情况，我们派谁好呢？哎呀，巴拿巴，你有空，不如你去看一看吧。我想不是这样，对吗？不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任务，你总要派适合的人。你知道在网上啊，如果特别是那些青年人、少年人啊，有很多这些所谓性格特征的一些测试，你懂吗？就比如有一个叫做16种性格特征的测试 ,16 personality test, 相信我们的少年人都有一些观念的。那我自己不是很相信这一套啦，这种什么性格特征。不过我的女儿她就前一阵子一直叫我去做这个测验，我就去做了这个测验呢，我就发现自己是属于某一种类型呢，是什么类型呢？是那种比较照着程序去做事的人呢，怪不得以前是公务员呢。那每个人的性格特征都不同的，有些人我就读一下啦，其他的种类，因为有16样嘛。那其他的种类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有些人原来他做事情呢，他很看重是拉近人际关系啊，对他来讲这个人际关系呢很重要的，在这个办事的时候啊。另外一些人呢是喜欢有一些搞创新的概念，他做什么事呢，他都要追寻一个新的一个刺激的一个那种做法，然后做出来的那些事情。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我呢就那个比较枯燥的那种管理型的人呢啊。所以耶路撒冷在这个时候他要派哪一种人到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去呢，就显示耶路撒冷的教会怎么样看待这个使命，这个是怎样的一个任务，就要派怎样的人去做。如果派一个凶巴巴了去那边，哎呀你们呢，哎呀你怎么这么乱呢，哎呀你们敬拜的方式都不对了，哎呀你看你们这个东西怎么这开会都没有好好的去安排啊什么啊，这个就显明他们是去做管理的这个工作。可是不是，他们派巴拿巴去，为什么呢？因为巴拿巴是属于某一种类型的人，记得吗？什么类型啊？圣经前面告诉我们，他是外号是劝慰子，他是那个劝慰子，他是那个很会鼓励人、很会建立人的一个人。耶路撒冷教会明白，这个是安提阿教会的需要。安提阿的教会这个时候需要，在一个刚才我说这种环境复杂、各种信仰的这种压力之下建立的这个教会，需要鼓励啊。需要鼓励，那所以就派巴拿巴到他们那里去。我们开始，我们自己有体会过了，我们开始新的一个聚会啊，不容易的，很多的这些挣扎，很多的困难，哎呀，侍奉的人不够啊，哎呀，有一些新朋友怎么去关心啊，我们体会过。不过巴拿巴去在他们当中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23节说他看见神赐给他们的恩就欢喜，
他看见神在这个教会里面所给这个教会的恩典，就喜了。是不是巴拿巴没有看见这个教会有问题有挑战啊？不是，接下来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他知道有问题有需要。不过这里强调的是，他看见他在他们当中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啊！我跟一对夫妇分享啊，这对夫妇挺好玩的，他们两个人都看到同一个问题，不过那个做丈夫的可能比较稍微悲观啊，可能也比较务实一点啊，他就一直想，哎呀，这个问题怎么办？我们怎么去解决那个问题？而那个妻子是那个比较乐观的，他就说，哎呀，不错啊，我们现在还很好啊，哎，这个问题可以啦，我们是很小的一件事。哎，他们在讲同样一件事啊，也是两个不同的观点。我就说，哎呀，你们很好玩啊，你们一个是看见杯子半空啊，一个是看见杯子半满啊，同样的一个杯子啊，不同的看法。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弟兄姐妹，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到什么呢？在人际关系，在我们跟我们的家人、妻子、跟我们的孩子关系当中，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什么？那有一些做家长的呢，我们就看到他们经常批评、唠叨，他们经常论断。哦，那个我们可能看见那个是半空的那个杯子。不过我们像巴拿巴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他看到这个安提阿教会的需要，他先保留他的评论啊，他选择施恩，他选择强调神在他们当中的恩典。我们聆听的时候也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在这个人、这个弟兄、这个姐妹的生活当中啊，那神在他身上有什么恩典？这是第一步啊，我们聆听的时候的第一步。他在跟你分享他的问题很多，他的挑战很大，他的压力很重，担子很重的时候，我们要听，我们要想，是，不过神在他身上有什么恩典？那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就能够像巴拿巴做劝慰者。你要鼓励人，要建立人，你必须像巴拿巴这样，看到神在他们当中的恩典。那于是圣经就真的是这么说了，那看到神的恩典就喜乐，然后呢，就劝勉信徒。那这个劝勉怎么劝勉他们？这个是个教导来的，他在看到强调神在他们当中的恩典，然后以此来教导他们，来鼓励他们，来提醒他们神过去怎么样带领你们开始在你们当中这样的一个教会，那接下来呢要恒久靠主啊，这个就是那个意思。我们背的是四个字四个字嘛，我们背的是说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对不对？那不过其实他的观念是，他看到神的恩就欢喜，于是他开始教导他们，教导他们什么？要恒久靠主。怎么样恒久靠主呢？要立定心志啊，立定心志就是靠主，恒久靠主的方法。你看这样的一个观念，不只是在讲教会的事工是这样，弟兄姐妹，在我们人际关系也是这样的。很多时候你看到有些人在婚姻关系当中，哎呀，他要放弃了，哎呀，这个人他做的事情啊太可恶了，我没有办法忍下去了，我要离开了。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能够使他恒久不摇动不放弃呢？同样的观念，先回到神的恩典里面，先看到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就好像巴拿巴提醒安提阿的教会。不然你说你要靠主啊，不要放弃啊，很难。不过如果我们回想一步，的确我有很多这些的困难，不过神过去在我身上也做了很大的工作，于是我们就说你可以恒久靠主。那这样的一个观念，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是那个坚持和放弃的那个关键，坚持和放弃，无论是婚姻关系、亲子的关系，还是跟人在冲突当中，我决定不管他，抛弃他，还是我继续的来追寻他，那恒久靠主。不过这也需要一个心智的哦。这边讲你的恒久靠主的那个方法是你要立定心智，那你要在意志上，你知道 我必须这么做，当然不是靠着我自己，而是因为我看见神在我们当中的恩典。那保罗就是这样看待他的整个生命。他在腓立比的教会，记得吗？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又是很多困难的一个地方。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那他看到这个教会有问题的，腓立比的教会，接下来他会谈那个问题的第四章。不过他先说，我知道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神自己在他们身上的作为。那同样的，在我们心中，我们也可以这么说的，我相信那在我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主求你帮助我，来坚固我的信心，让我不摇动。那注重恩典的劝导，这是这个安提阿教会的第二个特征，也是为什么福音在那边这么的兴旺，可以广传。第三个观念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教会安提阿的教会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模范，一个典范呢？那第三点是因为他们也有彼此配搭的同工，彼此配搭的同工。从25节那边我们就开始就看到了，2010年5月23号，就是9年多前的事了。哎呀，那天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吗？那天是这个吴庆瑞博士啊 ,Dr. Go King Sui 的这个国葬的仪式啊。那可能一些弟兄姐妹朋友们不知道了，这个吴庆瑞呢是李光耀执政的一个这个大功臣呢，是他的重要的一个左右手啊，在李光耀建国的时代啊，他有几位同事呢是鼎力支持帮助他的，其中一位呢就是这个吴庆瑞了。那在这个吴庆瑞博士的国葬，李自正有，当时李自正也还在，他就写了他的悼词啊，这个悼念的这个字词，里面怎么说呢？说啊，这个吴庆瑞的敏锐的分析力是相当可畏的哦。李光耀讲他的分析力很可畏的时候，你说真的是很厉害了啊、哦。这个吴庆瑞，吴庆瑞啊，帮助我解决了许多的难题。我把最困难、最艰巨的任务都交给他。在1959年新加坡开始自治的时候，那个时候经济生存是最困难的事，我就委任他做财政部长。他就真的是很厉害啊、我们打岔，他就在那一年呢、把新加坡1400万的负数赤字啊，隔了一年减了公务员的薪水呢，变成有100万的盈余啊、在一年之内啊。这个是多么厉害啊。然后呢，这是财政部长。独立之后1965年呢，那变成我们的政治生存是最关键的事。那个时候呢，李光耀说，我就委任他说这个国防部长，把两个军团的兵，就是1000多个人交给他建立武装部队。就是今天我们新加坡有几十万人的这个军队啊，由他开始。过后呢，哎呀，我们的这个国家政治生存不再是一个问题啊。可是他继续讲，过后我看到，哎呀，我们新加坡啊，这个很多人辍学不上学，而且大学不断出现一些问题。那时候我就委任他做教育部长，所以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啊都交给他。所以这个吴庆瑞啊，从50多年、60年做部长，做到80年代。每一次都是最艰巨的任务，李光耀就交给他了。我们说吴庆瑞厉害，不过我们说李光耀，哎呀，这个是一个伯乐，对吗？他懂得欣赏一匹好马，他懂得欣赏这个吴庆瑞的那个恩赐。那巴拿巴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说巴拿巴的恩赐是他是一个劝慰者，他鼓励人帮助人，这的确是他的恩赐。不过如果我们回去看这个教会的历史，我们回去看使徒时代的这个教会，我们回去看整个圣经的历史，我们可能会同意巴拿巴最伟大的贡献并不是因为他是劝慰者， 巴拿巴最伟大的贡献是因为他发现他需要一个比他在其他方面更有恩赐的人来服侍，于是他去找了扫罗，这个是他最伟大的贡献。因为在接下来使徒行传，明年我们开始讲到，你就发现主角变成保罗了，就这么一章过去之后，这个主角啊就变成了保罗，只因为巴拿巴先去找他，他自己巴拿巴来到这个安提阿这座城，对吗？他做那个劝慰子，他鼓励他们，那很好啊，大家很开心，大家很喜欢他。不过巴拿巴看见这个教会有问题，这个教会需要除了被鼓励，这个教会需要教导和栽培，而自己没有这个恩赐。这就是巴拿巴最伟大的地方，他看见自己没有教导栽培这个教会的恩赐，于是他谦卑，他就想到扫罗有，因为之前他跟扫罗在一起，他怎么会想到扫罗呢？哎呀，又是我们看前面几章就知道了，记得吗？当扫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见到耶稣向他显现，他于是悔改，他悔改归向主之后，教会接纳他吗？不，大家都害怕他。是谁先接纳他？巴拿巴。是谁把巴拿巴带到谁把扫罗带到耶路撒冷？巴拿巴。而且巴拿巴把扫罗带到耶路撒冷见这些使徒们呢，大家都不要见他，不要接纳他，是巴拿巴。巴拿巴接纳他，巴拿巴愿意跟保罗一起侍奉。那这个时候巴拿巴就想到，原来神早已经预备了，神早已经预备一个有恩赐教导栽培建立人的恩赐的人，在大属回老家去了，我到那边去找他，那这个找的观念呢，弟兄姐妹，那这个不是我们这样读过去哦，巴拿巴就到大树去找扫罗，把他拉了出来到安提阿，就这么简单，不是的，弟兄姐妹。那这个找的这个观念呢，路加上一次用这个找的观念在哪里用，你知道吗？是在耶稣12岁的时候用的，记得吗？他的耶稣的父母亲把耶稣带到耶路撒冷，对不对？然后过了节之后，他们回家把耶稣落下来了，对吗？过了几天之后，他们说，哦，糟糕，耶稣不在我们当中，转回去到耶路撒冷找这个耶稣啊，很辛苦的，人群当中最后找到他，在圣殿里面，就是同个字，找他，很不容易的，把扫罗再从大树找出来了之后带到这个安提阿这个地方，然后跟他一起配搭。在那边圣经说的26节，足有一年的时间来借着教导借着鼓励来建立安提阿的教会，一同使用彼此的恩赐来配搭。我上次十月多嘛，我们就讲可能这次孩子学校放假了，要带孩子去那个环球影城去玩 Universal Studios， 带我们去玩，就订票，订便宜一点的票吧，订那个非高峰期的票，拜一到拜四哪一天去都可以的，就去订票。然后原本计划11月中去啦，其中一个拜一去，后来你记得吗？11月中一直下雨嘛，11月底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紧，下雨就等咯。后来好，12月2号我记得是一个拜一就12月2号我们一家人去吧，反正拜一嘛，而且我看那个票上面说有效期一个月啊，就很稳了，对吗？11月中买到12月中都可以，哪一个时候就去了。我们就去了之后要入闸门印出来那个票，我们自己在家里印，要入闸门叮不能进啊，我们就到柜台那边去问怎么搞的，我们今天是非高峰期嘛，我们买非高峰期的票为什么不能进？那柜台人也查了很久，说哎呀你没有看那个票下面的小字啊？什么小字啊？那个小字是这样子的，12月每一天都是高峰期虽然拜一到拜四是非高峰期，不过12月呢每一天都是高峰期。哎呀糟糕，还要补钱啊，换成是补高峰期的那个票才能够进去。然后我的妻子呢在旁边，他的结论就是以后啊要搞这种需要看细节东西啊，最好你不要去做了， 啊，就让别人去做比较好了。这个是配搭了。我需要一个有这种恩赐的人哦，来帮我。因为我不是一个在这方面有恩赐的人。那不过在教会里面是这样的，弟兄姐妹，神要我们一起的同工，而且神早已经预备，就好像这个扫罗啊，他不是突然间 pop 出来的，对吗？他是早已经有这个恩赐，而巴拿巴是在这个时候想到，对呀，扫罗有教导的恩赐，神早已经预备了，在教会里面我们早已经有恩赐，神早已经预备，我们早已经在不同的岗位上侍奉，所以就谈到这个乌兰早上的这个敬拜嘛，崇拜。那我们需要不同恩赐的人，就好像在傍晚的这个崇拜，然后从这个招待分周刊到领唱诗情音响各个方面。那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说过，神感动我们自己的心啦，让我们看怎么样去支持这样的一个圣工。不过记得神早已经给我们预备了这个恩赐。那如果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做一个福音广传的一个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彼此配搭，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那最后一点呢，这个安提阿的教会为什么是一个福音广传的教会，他们为什么称为基督徒呢？最后一点从27节，因为他们有慷慨服侍的热忱，有慷慨服侍的热忱。那这个故事神有他的幽默的，通过路加写的时候，因为故事的开始19节啊，是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对吗？他们看到这个安提阿教会开始新的一个运动，新的一个教会，于是差派了他们的巴拿巴特使到那边去看那边的情况怎么样。这个故事的结束是什么呢？这故事的结束却是反过来的，你们注意到这故事的结束呢，是当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困难在需要当中，安提阿的教会给了一个爱心的奉献来帮助这个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当然这个道理是我们感恩的，耶路撒冷的教会不是只顾自己，他们看到在安提阿那边有一个福音的事工，他们去关注，他们去差派巴拿巴去建立他们，提醒我们呢，这个是基督的身体，不止教会与教会是这样，更何况崇拜与崇拜之间的关系。那不过在故事结尾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刚才说的一个逆转了。那因为在27节有先知从耶路撒冷去到安提阿，在安提阿那边他们就预告会有一个大饥荒了。27到28节这个先知雅加布，那我们现在知道呢，其实这个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在这个格老丢 Claudius 做凯撒的那几年呢，主后41年，那耶稣升天后七八年左右，主后41年呢，在这个埃及就开始有大饥荒了。三四年后这个饥荒移到巴勒斯坦去，主后43-4年左右，在耶路撒冷的这一带呢，就发生了大饥荒。不过当然神早已经预备，就好像神早已经预备福音广传的人，神早已经预备巴拿巴这样的人，神也早已经预备在这个耶路撒冷有最困难有需要的时候，神早已经预备了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他们的那种特征，基督徒的特征，29节说他们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对吗？这边说供给啊，这些在安提阿的教会，他们不是说我顾我自己，你知道吗？我们是小教会，我们刚刚成立而已，我们还需要巴拿巴来帮助我们呢，我们哪里谈得上帮助别人？不是，他们慷慨。哎呀，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有需要，我们来供给，就是意思是我们来服侍他们，我们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没有勉强。照着自己的力量，不过是付代价的。他们看到在那一边的信徒有需要，付代价。谁会想到呢？那你尝试想象一下，自己是那个在耶路撒冷的圣徒，在你的饥荒当中， 你收到一份从安提阿教会来的爱心的奉献，你会有什么？我不知道。你讲，哎呀，那个几年前我们刚建立的教会，而现在还奉献来帮助我们呢。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你如果你是他们呢，你有怎么样的一种感受呢？我相信你会感叹，对吗？神的那个作为，神的奇妙。不过我相信他们这些耶路撒冷的圣徒，他们收到这个爱心的礼物的时候呢，他们更会体会到刚才我们读的箴言，刚才我们读的箴言的智慧，那个好施舍的必得丰裕，那个滋润人的人呢，必被滋润。当他们过去慷慨差遣巴拿巴去帮助这个安提阿教会，今天他们被滋润了，他们过去滋润人，他们今天看到那个成果，别人来关心来建立他们。那我们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主使用我们在这边建立这个乌兰的崇拜，那我们开始新的一个聚会的时候，我们看见，哎呀，不只是说，哎呀，教会有需要了，哎呀，我们去支持一下吧，不是，而是我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信徒经历的这个真理。传福音本来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不过路加告诉我们，神还提供一个应许，以后神借着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让那个幼小的这个崇拜这个教会成为我们的鼓励和帮助，来滋润我们。神的作为是很幽默的。我记得在几年前，我们的少年团契嘛，我们的少年团契要就是在找营地，每一年这个少年进圣营刚过的那个，他们找营地都有点困难。那感恩的是乌兰的新生命堂呢，对吗？那个时候他们愿意很慷慨的让我们用他们的那个地方，真的他们的长职对我们很慷慨，说没问题啊，那个后面的停车场的地方要烧烤要什么都可以。哎呀，我们除了感恩之外，我们看到这就是神的恩典。那谁知道，那他们在去年决定他们的教会要装修，那最近的几个星期他们开始在 Mega， 就是我们离这边开车不到三分钟的路，租用了那边的教会。那可是因为这个教会的空间是挺有限的，他们在主日有一些肢体开会场地不够，诶，正好我们这边装修了，他们就向我们接洽了一下，说没问题啊，这边可以用啊，你们的肢体。所以有时候啊，如果你下午来的时候呢，主日啊两三点就看到有人在这边开会，不是我们的人呢，是新生命堂的人，因为他们在装修，他们就借用我们这个地方来开会。你看到吗？这是神的幽默来的啊，他要用我们过去得到别人的恩典，得到别人的滋润，那今天我们也有机会去成为别人的这个祝福。那同样在教会与之间，教会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里面看待新的崇拜的开始，甚至在弟兄姐妹的关系之中看待怎么服侍去关心人，都是一样的道理。滋润人的必被滋润，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在你的话语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真理教导引导我们。主，让你的儿女我们能够得着智慧的心。主，让我们看见，我们也反省，我们既然也自称为基督徒，你的儿女，小基督，跟随耶稣的人，主，让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的心，是不是像这群在安提阿的弟兄姐妹一样乐意的来见证主。主，让我们也来反省我们自己，让我们来看我们说话行事为人，是不是像安提阿教会里面的这位巴拿巴，看见神的恩典，以神的恩典来劝勉人。也让我们来反省，我们是不是乐意用我们的恩赐来彼此配搭。也让我们看待，我们需要有一个慷慨服侍的一个心智，因为你的话语告诉我们，滋润人的必被滋润。主，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主，我们也求你恩待，让今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当中在思想真理的人， 主让我们看到巴拿巴，也看到我们自己所面对的同样的情况。的确，主，我们在自己的身上，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注重恩典，多过于批评论断人。主，很多时候我们却停留在我们自我的那种关系，自我的观念里面，我们失去了你话语所应许的福气。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也帮助每一个在寻求思想真理的人。主，让我们看到当我们需要你的恩典的时候，主，你乐意施恩给我们，使到我们白白领受在耶稣里面所应许赐给我们的恩。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